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大修行人呢，他有一些特色啊，表现在这个啊我们的生活之中啊。比例来讲，这个大修行人，他说他的身口意他是很严密的啊，不会随便的犯意啊。说比例来讲，身不外有。啊，他不会呢，啊，油上灌水啊，或者是在世间上到处游荡，啊，到处跑。有人讲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在心呢，而不在身呢，所以这个身体不要管它。但是我们这个身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所以呢，一般真正的修行人呢，他的身体啊，都是一种安住状态。啊，不会到处跑，所以呢，你看这里面老修行呢，啊，个个呢都是安住状态，从来没有说到处跑的状态。然后说现在好多的一出家呢，被这个相带，然后满天飞。他说这个身体乱动，跟外的根尘摩擦，会产生一些啊心理的这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随着心我。这个纷纷乱念，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心呢，这个身体呢是安住状态啊，就是说，在或者住在一个房子里，或者住在一个道场，或者住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山处，让我们身呢常常保持一种安静状态、宁静状态啊，使我们跟道相应啊，不管是小乘、大乘、念佛也好，还是参禅啊，这个身体啊要注意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生活中可以观察，就是说你说你再有修行，你的身体到处弄飞，会影响到心，说心不顿。如果你人家大修行都已经安住，都不会这样跑，何况你是刚刚出家修行呢，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认识到身体一定要的安住状态啊，不要追求这世间好高骛远啊，名利财色上面一下功夫，让我们心在乱动啊，没有看破红尘，他就会喜欢在这个红尘里面转来转去啊。口业啊，口业，你要说大修行口业是非常严密的啊，密不可宣啊，一口不乱说。他说真正的密法是不会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大师讲了，密不能先，先者不密，也就是说啊，很多绝对的东西只能意会到，但是不可以言谈。一谈出来呢，就变成了文字，变成意识。所以这意识是比较轻浮的一些东西，表面的现象。虽然道理都是很对，都落在文字和相貌上，都有一个对立。他说这密呢是在心上啊，我们看见到万法的时候心上。所以呢，就是说要宣出来，就是示露密意，就是说。马佛陀的这个想把它说出来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你说出来了反而呢把人害死了，就这样，就是说反而人家悟不到道。所以呢，就是说当你的绝对状态是靠意念意会到了，就是说道不可宣呢，能先会道，就能说出来的都不是道，就是说那个都是指头，不是月亮，要看的月亮还要靠你心会啊。所以呢世界上没有善的东西，没有恶的东西啊！你就比例来讲，大便对我们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脏的，都不喜欢。喜欢什么？喜欢环境，是吧？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环境牛屎是最宝贵的。好比说，你到冷村，冷村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比例来讲，清早起来一定要捡大粪，是吧？把四面村庄的四面八方所有的大便都要接收到这个我的家里来，然后放在那粪缸里面，视为宝，叫粪宝，是吧？然后这个粪宝将来作为我们这个种庄稼的资粮，如果没有这个宝，庄稼就长不出来。所以大便在某一点情况下是宝，知道吧？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修到位的话，世界上没有善的，没有恶的，知道吗？好的坏的其实如果你要会修道都是个宝，看你会不会修，不会修就变成恶善，会修呢全是资粮。所以呢， 这个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还是这个。所以我们在口业上面呢，很多东西不该讲的就也不需要去讲，反正常常借人就想好高骛远，想做为人师，就说想到处攀援为人师，就做人家的师傅，这是不好的现象。而人家请法，我可以说不请法，绝对不说。有人还要看更尊称的根基，觉得对劲我就说，不对劲就不说。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走私啊，他说他看一样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对机，不对机他根本不说，还把他赶走，是吧？就说跟你啊，过去不是走私吗？他说好高骛远，到处拜师，然后学识太多的，反正我不传法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学不了法的，因为他不能够会于迷义。就迷义讲法，这个法都是指向于道的，道是秘密，这个秘密不可宣，这可意会到的，它是绝对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虚空要跟你相应人的意思啊，那跟道完全相合。但是你讲虚空讲了100年也成不了佛，但是呢会到意的时候瞬间就可以做佛。可是呢会意的由于机构呢，然后说怎么样才能达到会才达到会意呢？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心很重要。什么心呢？就是我们讲慈悲心啦、啊恭敬心啦、忏悔心啦，这些心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心生出来可以圆它，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就圆不了。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到你心里面去，就比你来讲流食，这个东西很脏嘛，但是我有一个田，田里要很多大便，所以这个流食对我来说它能拿到我心里面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尊田，我要尊庄稼，这个大便可能在我心中是最珍贵，它能圆到我心里去。我一看到大便我就很激动，是吧？然后就是说我在小的时候捡大便的时候啊，跟人家抢大便啊，小孩这块跟人家抢大便啊，那一见到大便就蹦蹦的跑去跟人家抢啊。就是说怎么会，你想一想，我现在怎么会抢大便呢，是吧？因为那大便我要它，我需要它，所以呢因为我后面的这个田地需要它，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拿到手。所以他在我心里面已经建立了，我非常要这个大便。所以在我心里面我已经建了，他在我心中是一个重要的位置，才能拉到我心里去。如果你现在会要吗？你现在会要吗？因为你不要他，知道吧？所以你见到大便你就会讨厌他。你现在要什么啊？黄金，是吧？黄金跟大便摆在一起，你要什么？当然你要黄金了，但是我要大便了，因为我外面有好多田地，我要大便了。黄金住在里面倒是不会长的，但是大便放在里面它就会长啊，是不是？因为我要它它就能到我心里去，我不要它它就不能到我心里去，知道吗？你要等着这个话会开悟的，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需要它它才会到你心里去，你不需要它它就不会到你心里去。所以呢就是说要认识到，就是说很多东西要靠意会啊，就是说你因为这样修的人根本不要道，我跟你讲了半天道也没有用，知道吗？因为对道没有感情，那我跟你怎么讲道呢？所以你转身就忘掉了，是吧？就说你喜欢名啊利啊色啊，你喜欢世间的是是非非啊，你喜欢这个世间假的东西，假的东西你想得到你也必须要相应了，不相应也得不到啊，知道吗？你要到天上去，你要找到一个好家庭，或者说你要在公司里面上班。如果你要不想上班，你会对上班的这个题会认真吗？如果想上那个班，你对这个班就很认真了，你做事情就很认真了，是不是？你扫地，你爱这个家，你就会扫地扫得很干净。你不爱这个家，你讨厌扫地，你可能往外出去跑。所以这个家怎么能圆到你心里面去呢？不圆到心里面去，那你心里怎么会有家呢？没有家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要跟道相应，这个道就会跟你心相应，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对你这个道跟这个法讲法的目的要把这个道圆到心里面，你心一定要认识到我需要道，那师父讲法的时候圆到我心中处，你就知道什么了，知道吗？只要圆到心里面，你就变成那个道，知道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是密不可宣的，就是说说出来啊就变成文字了，变成相貌了， 又变成对立了，这个要靠意会，要先沉静下来，就说，所以我们自己要打坐，先沉静下来，像老和尚一样，啊，不要向外面攀援，就说你要找，你要喜欢这个定义，原来心里面自有一片天地，你自有一片世界，知道？因为外面的世界可能小了，但是心理世界大了，知道？就是说，人是是非非这些东西都小了，都没有了，因为我要的是道，在你心里云进去的心呢、啊？心境大了，我们没办法说的，我希望大家自己体会。所以呢，这个修行呢，这个口业啊，不要去一天到晚，因为我发现了，就是说一定要问法的时候我们才去回答，不问法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去跟人家讲什么，我们不好为人师啊，还没有出家还没有修道就一天到晚想着跟人家讲法了，想着到外面去建庙了，那这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因为你的衣帽还没满呢，还没，你就想在外面去，哎，讲法没有关系，你觉得这是善法了，讲着讲着就变成弯屎了，知道？你讲冷眼睛呢，华眼睛放眼睛讲，你讲的时候全是弯屎，都是弯线，就是说你把冷眼睛也背下来，华眼睛也背下来，什么经典也背下来都没有用，啊，修中观啦、啊，修位识啊，修完以后都变成你就弯屎。变成弯屎，拿不到心里面去，所以这个要沉静下来，所有的法都是指向于道而指向于心，但你在心里的一刹那，心里一刹那是非常非常的清净，非常非常的平等，非常的广阔，非常的单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安心，就是说不想上位，不想，根本不想向外面去寻找什么啊，所以向外面走的这个人都是尊生科脸了啊，求于我，所以要跟你讲记住，还、啊、是半辈子眼睛讲，就是眼睛半一辈睁开一点啊，佛法是这个样子啊，眼睛半辈子说都眼睛不打开，不想看你知道吗？就是半看着你代表慈悲，他一半背着干什么？眼睛背着看自己的那个本体的东西，所以佛陀的眼睛都是不看人的。为什么不看人呢？打开半眼睛是代表慈悲，还一半背着是看自信的，知道？看本体的，所以他看都不想看你。所以呢，你问他有求法者，他打开半边眼睛是代表他的慈悲，知道？然后跟你佛法是什么？讲完以后眼睛又闭了，嗯，你说你想跟你不看我一眼啦？这个我很喜欢你啊，我很。这个我给你吃的啊，给你钱运呐、啊，然后供养你呀、啊。可是呢，他是半辈子眼睛不看你，是吧？人家不看这些东西，假东西，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呢，这个口啊，啊，要修会呢，要背啊，不要随便的先说。所以呢，真正大修行呢，口是很紧的，口很紧的。如果跟你他不会跟你这块闲聊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心自由广阔处，人为什么要招人闲聊呢？因为他孤独，他寂寞，他心跟好高骛远，他喜欢找人家聊天，知道吗？所以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着他？他是喜欢跟那么多人讲，因为他觉得好热闹，他觉得好有面子，他觉得好有境界，他觉得自己呢境界很高。其实他就是在外面抓东西，他没找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啊，内心世界，啊，没有这些啊虚妄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你真正的能够了解到的时候，你不会一天到晚向外面去啊说啊，或者是贪求、攀求、攀缘。他说这个修行人啊，这样。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呢、意念呢、念佛啊，就是说。思维法啦，或者是不会向外去攀缘了，这样。所以呢，这个大修行人他的意念都是一种清净状态啊，非常清净状态，安居在法上。一般安居在法上的人呢，都是啊，都是比较这个安居在法上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独处状态啊，不跟人家啊随便跟人家聊天的。你说。虚远老和尚他一年四季他住在茅棚里面啊，虽然他建了一个好大的寺庙，他住在茅棚里面啊。 还有很多的走失，他这个跟人家讲话规定五分钟结束后赶快走，就这样。所以要找到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啊，您学知识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种境界啊。过去古代就是瑜伽，就是说儒释道的思想，就是说比例来讲，瑜伽仁义礼智信啊，或者是讲这个啊仁义尊孝啊，这个或者大学啊尊允呢 啊都是讲把你的狂心给收敛起来啊，达到仁义道德啊，或者说啊讲铺啊节约啊这个勤快，这个守心是吧，慈啊这个仁义，他说他这个都是一种内敛的状态，就德性先修嘛，叫德智体嘛，德是放在第一位嘛。比如说过去不管学什么，先讲德，嗯，比例来讲啊，过去修武功啊叫武德，先要教他怎么去修道德，然后再教他武功。如果他没有道德，武功教给他，他将来会害人。比如说我们学佛的话，要不守自己的内德，没掌握了德的话，那我说你把继续或者这个法或者学了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断的在外面攀援了好高骛远啊，做微菩萨嘛，或者是假菩萨啊，就是说在外面糊弄别人啊，自己呢内心一天都不冷静。所以德后面才是智，叫德智啊，体啊，德智体，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必下于德，没有德身体健康干什么，健康去杀人嘛，就是，也就是身体健康先要有德才有健康。就是有人说啊，我要做慈善呢，你做慈善那个没有德做什么慈善呢，你是强盗，你把刀给他干嘛，他没饭吃，你把刀给他会杀人的，你本来是救济他刀切菜的，结果他拿刀到处杀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德啊。所以德放在第一位，所以佛教讲的是德的教育，智的教育，他并不是搞这个身体健康，他不是养生院，知道吗？现在很多人学佛跟养生扯上关系啊，拜佛啊，身体会健康啊，啊，这菩萨会保佑啊，增加我们的贪嗔痴啊，常常拜佛啊，心很清净呐，达到身体调和啊，身体就会健康。你佛教也不是养生，学这干嘛？其实学佛先要学德，知道吗？就不是说一定要搞养生。现在好多人在搞养生，是吧？啊，有的人年纪大了想出家，为什么呢？在家里烦恼啊，痛苦啊。然后呢，这个身体这个不行了，生病了，或者到庙来啊，我要去修行了，我要到庙里去啊，我要出家啊，啊，师傅，有人说盲人骑马下一起渡火坑，啊，师傅也会教他，哎，你这样拜佛身体会健康，啊，你这样的拜佛身体会调和，会清净，你清净的干嘛？你清净的去恨人骂人还是干什么？你身体健康的干什么？健康了以后你的吸气就会放光，你不健康，有人讲我80岁了，我没有懒与心了啊，我没有这个恶业了，你80岁没有恶业是有你做不动了，是吧？你想杀人也杀不了，想做坏事也做不了，你想啃肉的话就泄肚子，然后你啃又啃不动，还开牙齿，然后就难过了，吃瘦好啊，吃瘦好啊，等你年轻个20年，我保证你就拿去肉就来吃了，就是哎呦，我要是出家啊，我长了这么大的年龄，我现在出家我是无所牵挂了，那在你年轻20年会什么样？我保证他只要结婚，因为这个你老了以后讲的话那是时候诸葛亮啊，是吧？你年轻的时候这样干才是对啊，就是说年纪大了到年老了这样干，说这个我们要参慧心，知道？就是说修行一定要先修德，知道？德上来了，德上来你就是不出家又有何妨，是吧？你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话，你说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人一定要培养德行啊。所以我们这个观点上要理清楚，首先要把自己培养成啊，我们做不到那些高僧大德或者说过去的圣人那个样子，但是我可以学习，我可以向他那边去走。 所以人的这个啊清净心呐、啊、慈悲心呐、啊、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清净心可以见得到，知道吗？清净心，你这个身体会扰乱你的清净心，那你清净心不现前的话，你怎么会见得到呢？佛怎么会在你心中现出来呢？是吧？你佛号都现不出来，是吧？如果你念清净心，念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在你心中，就讲阿弥陀佛名号是道吧，就是说你有清净心，那就可以佛号听得清清楚楚的，佛号在你心中明明朗朗，就是非常单纯的，是吧？如果你心不清净的话，你念阿弥陀佛是糊里糊涂的，昏昏暗暗啊，昏昏暗暗。所以在名利场所在世间乱跑的人，身体是不清净的，念佛号不会清净，他会烦恼啊。所以过去不是讲吗，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说师父啊，我为什么念佛老是打妄想？我都说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这九江步行街嘛。他说你干什么？他说在卖衣服啊，一个小店啊卖衣服。我说你没办法，你念佛一定打妄想，为什么呢？因为你卖衣服卖钱多了你就开心，卖钱少了你就烦恼，你每天的身体就随着那个波动那么大，然后在反家念接生佛号，你就想清净了，就是人身体不清净啊，身不清净，你扰乱你的心啊，所以心不清净，那念佛佛号在你心中就是恍恍惚惚的不清晰啊，或者念佛就跟我觉得啊，念阿弥陀佛身体在睡觉，是吧？在睡觉，然后在睡觉呢，他问他呢，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名号在心中不清晰。名号在心中清晰成不成道，我告诉你啊，道就在你那个清晰度，知道吗？那个题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以后念桌子都可以，这个桌子在你心中非常的清晰，你要找这种感觉，成不成道我不要管，我成这个锥子在我心中清晰不清晰，我看你人呢、啊、看得清晰不清晰，我不管你是是是非善是恶，我不管，我要看到心中的你很清晰，能够明明了了清楚在你心中的很清晰，知道为什么人眼是看黑白的，天眼是看清净啊，慧眼是辨别这个真假，法眼是见实相，佛眼是见心，你又见到世界，见到心，那就是佛眼；见到这个世界都是功德，就是法眼。你看到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能看得到，人家打你骂你，立即就看到他的六道慈悲喜舍，那叫法眼。慧眼就是说他能辨别你是对的，是错的，能够辨别出来啊。你走着你就知道哪边是虚妄的，哪边是真实的。那我遮法的时候，就知道我遮真实，遮住虚妄，这样。他说天眼，天眼是清净，天眼是清净，就是说你对人是有清净的观点，叫清净眼。清净眼就是说我要以清净心来观察这个世界，我要以清净的念头来观察这个世界，知道吗？净念，知道吗？看大便都要用清净心来看，不要用错恶心分别心看，用清净心看大便，就是你观察现实中，就是你要恶善，然后对你是吧，你不清净了，要用清净心看。他说净眼就是净眼看世界，就是黑白的，就是说褐色的、波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在你眼睛瞬间进去的时候，你不动任何念头，对吗？所以佛陀具足无眼，佛陀你看佛具足无眼，那佛陀有人眼，是看这个世界清清白白的，所以你看到清清白白的就是佛的佛人眼，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我不得念头，那个体啊，就是佛的人样。那我看这个世界呢，哎，你是男的，你是女的，老的少的，那个叫做反复的人样。反复的人样看这个世界是对立的、分别的。佛看佛的这个人样呢，是黑白分明、清清楚楚，不是不分善恶，没有善没有恶，世界没有善的没有恶的，知道吗？善恶是你的妄念。是你的妄念，你这个身体是没有善恶的，你的世界也没有善恶的，你的心也是没有善恶的，善恶的是你的妄念，懂吗？所以佛陀看这个人样，佛陀具足人样，所以呢你这个人样也是诸位佛，懂吗？诸位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眼睛 看这个世界的一瞬间跟佛是无二无别的，叫人眼，或者天眼，就清净的观点看这个世界是叫天眼，懂吗？啊，所以天眼慧眼能辨是非，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假的，法眼见实相，能见到六度波罗蜜是非。就是说你在外面，就不管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世界所有的虚空大地在你面前都是六度波罗蜜慈悲携手，这个就是法眼，能见到他的空，能见到他的实相，能见到他的心，你心里的圆满功德，就是那你见到的全是六度，并且跟十方诸佛共为一体，你就看你可以看到十方诸佛是根本性，这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叫法眼，你获得法眼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可以讲阿弥陀佛，你就一定能信了啊！现在为什么不信？因为没法眼，获得法眼，我讲阿弥陀佛，那你是非常欢喜，你悟的徒弟，把生命给我，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法眼，还在眼睛扎着，师父讲什么？师父讲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因为你没有法眼嘛，有了法眼以后，我会把命给我的，知道吗？你是五体投地的，你是对我没有任何意见的，知道？因为你没有法眼嘛，所以对师父老是怀疑嘛。有佛眼呢，看就是心啊，你看到我是你的心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不是把佛眼、法眼变成一个神秘的状态。很多人把修道的搞一个神秘，说开悟，这个开悟啊。啊，这个人几十年、二十年的修行才获得一年悟啦！你刚刚出家修行，还自己获得悟，然后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的是非常表面的佛法，知道吗？非常表面，就把在这个时代，越是到末法时代，佛法的这个真实性会更会显出来，知道吗？净土的秘密都会显现出来。越到末法，因为到末法时代，净土虚圣。啊，这个相法时代是禅定心圣，这个正法时代是戒律心圣，他说在末法时代是净土心圣，净土就是大乘佛法，就是讲愿力心圣。所以呢，越到佛法在中国要兴旺啊，我们是法藏法师讲的要兴旺三百年至四百年，然后说在这一段时间越到后面佛法越兴的时候，净土绝对不会这样说，到后面净土的秘密啊，到后面净土很多深深的秘密都会显现出来，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不能修行那，我们是一个道西方，现在很多人开口就讲，哎呀，老和尚，你看老和尚开悟，20年的修行，30年的修行才获得开悟，你说老几啊？好像把开悟就变成我们占道的因缘，是的，就是说一句话都是你变成占道的因缘。就是说你就不能开悟了，把开悟拿出是第一了，就这个都是障碍我们修道，障碍是兜住净土的秘密，兜住真实的佛法的显现，让我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躲在那个地方，因为这句话不躲在，你要对开悟的这种念呢、或者说对法的这种兴起啊，是信心，你要相信佛法越来越信越来越信，我们不能说佛法越来越败越来越败，不能这样想，只能这样想佛法就越来越败，因为你心里想嘛，心里这样想越来越败它就越来越败嘛，因为你堵它嘛，把你心里的智慧给堵住嘛，你说只有你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三大受经典都不要念了你也开不了悟，你也成不了，你自己也成不了佛，经典你也不懂，那不就是堵住三藏三部经典了，被人家不去研究了，就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堵住佛法吗？这样的就是占道，知道？这样的人讲法的话是非常危险，讲的好听的一点，就是说你不懂佛法；讲的不好听的话，就是魔在说法，就是魔王在说法，就是不懂的人呢不知道，知道？所以净土法门将来是不得了，净土法门了。净土法门显出来的是一切菩萨的这个愿力，一切菩萨的信心，你当下他显出来的是一种慈悲，慈悲是一种包容，慈悲呀、你对爸爸妈妈慈悲，爸爸就可以到你心里面去，你爱爸爸会什么样？爸爸就会到你心里面，恨你爸爸会什么样？你就排斥他，是不是？排斥他就入不到你的心，入不到你的心，心中就不能现法，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世界慈悲才能够包容，所以我们必须要 把一花一草一木都要慈悲，修慈悲心，他才能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吗？所以呢，你观察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慈悲心，你对什么慈悲，你对环境慈悲还是对流失慈悲，对流失慈悲流失到你心里面去，变成般若智慧，变成成佛。你对环境慈悲，环境到你心里面去，那你在环境里面变成般若和成佛，知道吗？所以呢，你逆境比较多，你都不慈悲，然后呢你又获得不了慈悲的人，你只爱你自己，是吧？你只爱你自己，那你一到心里面，那你眼耳鼻舌身一切都不慈悲，那你完蛋了。为什么一切都不慈悲？一切都在排斥，什么都到不到你心里去。你看经典嘛，经典是一个书，这个你能到你心里面去吗？是吧？你能够把它当成父母看待吗？因为你把它当成书看待，你并不爱它，知道吗？你并不把它当作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没有把佛法身当作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它都不到你心里面去，因为你在排除它，你讨厌它，你心中不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佛法身是你的生命一部分，它是你生命的全部，你感受到了没有？你没有感受到，它怎么涌到你心里面去啊？你心里面跟它是斗宰，你的心就像石头一样，是吧？它这一点空间都没有，它怎么涌到你心里面？你必须把心打开来拥抱它，让它入到你心里面去。所以过去人讲，就是说把你心它打开，让佛陀的光明射进去，你就可以解脱。你现在呢，分别的死死的，没办法去解脱。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胸怀，来圆世界。那我说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去诱惑，到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后面就是秘密。就是说这一定呢，要靠你意会，怎么去意会它，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体。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些这个体。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影响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清净，第二个呢要慈悲，是吧？慈悲心，慈悲心非常的重要。慈悲心的后面有着我们为什么要慈悲？其实慈悲不是主观的，慈悲是来自它不是我们主观定义的慈悲，它前面有三个定义非常重要。慈悲的体前面三个就是忏悔、感恩，然后我要发菩提心成佛，这三个心才能够表达你慈悲的本身的意义。就是说我要慈悲你，变成我来救，变成救世主了，这个是错误的，知道吗？救世主就变成对立了啊！你是可怜的人，我慈悲你，不是慈悲。菩萨慈悲是什么慈悲呢？后护尊生为之尊大，见之尊生为之父母。他说拿最好的定义来供养父母，他把父母了当作是，把父母是当作是我供养的对象啊。那说这里面你必须，你说见到好人坏人，在你心中升起慈悲，怎么样呢？首先要认识到忏悔心、感恩心和这个菩提心。感恩心、忏悔心为什么重要？忏悔心，忏就是对不起别人，悔就对不起良心，就是说忏悔心嘛，对不起良心，你做了很多没有良心的事情，你的行为让很多人下了地狱，你对不起你的良心。就是说你上面父母恩都没有报，爸爸妈妈的恩德没有报，那你有资格吗？忏，忏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人做了下地狱，但是你像没有见到一样，其实跟你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所有人没有解脱，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系。那我说我们没有忏悔，认为别人家堕地狱跟你没有关系，其实跟你绝对有关系。所有人的恶业，所有人堕地狱，所有人不闻佛法，都是跟你有关系。为什么遇到你我不信佛？为什么遇到你三根不正长？为什么遇到你我他不来皈依三宝？都是因为你过去往昔世造的恶业感召于他了不信佛。如果你要是善的话，便见到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所以要忏悔心，忏悔心对不起远远的众生，就是说你让他下地狱了。对不起良心，就是说你对父母不孝，恩没有报答，就是说天下，我说天下什么事情最可怜呢？就是知恩不报，就是说这个人对你有恩，你还没有去报答他，这个是最可怜的人。 看到被人家下地狱，你内心一点内疚都没有，这个人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看到人家掉进地狱啊，你心里面都没有一点点可怜他，也没有善根，无善根嘛。就是说，那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看到人家发脾气要堕地狱了，会怎么想？会怎么想？你应该感觉到很痛苦的样子，是吧？你装也装这个样子，就是装到最后面就真了。人都是从装到后面是真的，就是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就变成真慈悲了。先装慈悲，然后变成真慈悲，懂吗？先要装慈悲，因为我不慈悲，知道吗？要装着慈悲，装着慈悲，看到下到念阿弥陀，我实在我根本就不想念，但是我还是念一念念。而你在解小便的时候，看见那个唇子在那个肝炎的旁，不能把它吞到里面去了，你要跟他说念阿弥陀阿弥陀，实际上我不想做，但是我还努力去做。哎，慢慢做慢慢做，装慈悲嘛，这叫装慈悲。实际上你不想做，但是我强迫自己做，就那哎，慢慢慢你发现自己有所改变了，这个就是诀窍，知道吗？我们心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你必须要学着去做，你必须要亲自去做。哎，慢慢慢慢的，哎，就改变了，就这样。我们都是装着过来的，过去都是微善，现慢慢的变成真善，大家都是微善的人，慢慢的就变成微真善了。微善也不错，知道吗？就怕你不善，啊，我虚伪的善，慢慢的就变成真善。所以大家过去晚期的恶业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非常基础的地方去学习，啊，所以呢，这三个心引发我们的慈悲心。所以慈悲心是这样出来的，知道吗？感恩心、慈悲心啊，就是说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意念嘛，就是意念要住在法上，安住在法上，就是说要一个求菩提心，我要安住在法上，就是说要找到你自己呢，就是说人要有框架，人要有框架生活，讲法的目的，大家心中要有一个框架的修行方法。不能够糊里糊涂，讲灯就是灯，讲戏就戏，讲风就是风，讲雨就是雨。那你每天就跟着人家走，一般我们在世间呢都是跟风则风，跟雨则雨，知道吗？那我现在跟师父学习，为什么要有一个善知识，要师父呢？师父是让你有一个主观意识，并不是让你跟我走，不要搞错了，跟我走就麻烦了，我烦恼你就烦恼，我快乐你就快乐，那不就是风就风，雨就雨了。就是我讲的这个法，你要自己立一个框架，你的意念里面有一个框架，我按照框架修行，这是真实报恩者。怎么报答师父这恩呢？就是按照这法上修行，在法上安住，善知识的诱导，让你进入到佛的那个境界中处，慢慢慢慢的，让你一瞬间可以见得到，见到自己的道。倒是可以，这个也有，但师父讲的那些境界，让你慢慢的会到那个境界，是吧？你要会到那个境界，不要老是在这个文字上，或者是在一个间呢，老是在一个话上，因为心因为我们出家人嘛，出家人从小出家，或者是年轻出家，或者中年出家，我们都不要修行呢。通过文法以后念佛记住就可以往生的，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往生了。如果你把我所讲的法圆通了，阿弥陀佛就在你心上，就在你身边，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就是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你深信阿弥陀佛就在你当下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山河大地转变成就转了其实佛号只要一两声就往生了。他说如果你不等，念一辈子也往生不了，不等的人呢，对阿弥陀不等的人，念一辈子你鱼破不进去，你有这个人天福报。然后怀疑你遍地一层，人说我不怀疑啊，你不怀疑，不怀疑，但是你又怀疑，你不知道，知道吗？你怀疑你不知道，你说你能不能往生，你怎么证明你不怀疑呢？你能不能往生呢？那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怀疑，知道吗？就说你自己认为不怀疑，其实还在怀疑，那恭喜你遍地一层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悟到了师父所讲的法，然后说你到里面就是佛，你相信他就在你身边，知道？所以这样的，所以在法上安住。那法上安住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这个就像一块大石头在山顶上，你没找到诀窍就难，找到了诀窍就易， 什么叫难跟义的关系？难义就是说你找到诀窍的时候，拿一根棍子一撬，是吧，庞大的一石头冰 就滚下山去，是吧。那时候你掌握不了诀窍，你就推呀推呀，是吧，啊，推呀，真的很多人出家，我要修行，我要出家啊，觉得就本身就是个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出家干什么？我要修行，我要修苦恨，我要怎么去做？搞了一辈子，觉得难上加难，啊，到最后面好难，就是说越搞越难，越搞越难，好像修行非常难。修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解补的状态，解补，你就身上很多的绳子捆在身上，是让你一层一层的把那个补解了，解一层，就像你身上穿了很多的盔甲，业障呢。然后师父讲法的过程中，一层层的解，一层解，解到你自己观自了了，一沙不带，就一根沙都没有了，你就观自了了的就脱落了，知道吗？是让我们呢彻底的自由自在状态，知道？所以因为我们呢菩提心不重嘛，对法帮助嘛，意念上对法帮，他还喜欢明暗利呀，啊，我要出家，我到寺庙里去，我要长寿，或者说我想在寺庙里，在某某一个寺庙里去多赚点钱啊，这样。然后我要银行赚钱，觉得庙里钱好赚，是吧？现在外面赚钱很难的，在庙里面有些庙里面工资还是蛮高的，他就那些虚假的东西，那你不求解脱我还讲什么，是吧？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你真正的想求解脱的话，就安居在法上，尽此一生。所以在法上得到乐趣的话，那心是非常宽广的，云游天下啊，富为大千世界啊，贵为人天寺庙。这个出家的这种时候，就是从内在里面能感受的是云游大千世界，你绝对不会寂寞啊孤独啊。但是我们刚刚修行的时候啊，把名利放下来的过程中，是有孤独会出现，寂寞会显现，或者说这个很多世俗的东西它会显现出来。但显现出来就像爬山一样，中间总是有一点总有一点，你不能说都是一帆风顺，有一点点麻烦。然后这个麻烦卡过去了，有善知识诱导，有你的修行，然后说慢慢的过去了以后，你就会得到乐，你就会感受到法的乐，人就会就在一个人孤独余生也很自在。所以我不是讲嘛，就是大修人，就是我们有没有法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法能不能运转是靠能听，是吧？就是说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建一片道场，然后举行法事，那要靠能听推辞的。像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那么说他是准备寂灭的，准备进入到涅槃大寂灭体上去，后来天人呢把他推出来了。所以我们有道，能天自然把你推出，如果你没有道，自己跑出来啊，说为时太早，知道？你还没绑成，没长，还没展开，然后出来就呆高，是吧，掉下去了。所以我们还是让自己的衣毛要长丰满一点，让能天把你推出来。如果能天不推没有关系，尽此一生，就是说我安住在法上，这一辈子活等自在，是吧？活等自在。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学法的目的是指向于心，如果不指向心的话，法就白小啊，学着烦恼越来越重。好，那我们后面呢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周朝时代啊，后周也是唐朝末期后周啊。就是圣朝之前，唐朝之初之末。那说这个长安呢，还是长安一个叫曹丕叫道丕这么一个出家人，这个人孝道也很比较孝道。虽然这个他是五代始生嘛，是他说唐朝的一个，就是唐朝时代的，就是唐朝应该快灭了吧，那个真主的一位人呢出家了，后羿出家，七世出家，是吧？九岁这个上凡于这个李灿，而且喜欢拜忏并且声音也很好听， 就是常常礼葬啊，拜佛。那个时候就是世界也比较乱吧，啊，他就把母亲背到华山啊，去在华隐居在华山，隐居在华山。后来这个出来以后，27岁的时候才到浏阳啊，这个富仙寺叫天后堂主后堂庄真啊，哎，管制法师那个地方安住。27岁，7岁就出家，9岁就礼忏。后来就把母亲，因为时间太乱了，他把母亲，华山，华山是在哪里？华山在西安，在终南山，在终南山那边是吧？一个华山，是华山论剑，华山那个地方。当时他悟道的因缘，我看是哪里悟道的？他悟道于这个，因为这个道皮法师啊，他是浑州，浑州就是我们南昌，他是南昌人啊。他受法于就是开悟于云居山啊，云居山叫道印禅师，道印禅师是云居山的祖师。当时他从泰山这个他会看这个地象啊，就知道一些冷漠啊，中国有九条冷嘛啊，有九条冷啊，是这样说啊啊。他说当时道印禅师就是随着这个泰山的冷漠一直在看这个冷漠在哪里，又到了庐山，准备在庐山安居。后来他看到庐山呢并不是冷的这个尊阶啊，他还去找了个人头。后来一直找到云居山，在云居山他觉得那个地方一个太师一样，这个后来在那个地方安住下来，所以在那个地方接法众啊，变成这个现在的城里。那个城里也非常了不起，你看云居山出三个大和尚是吧，纯严法师啊，那个一层大和尚啊，还有那个虚远老和尚，都是中国第一代佛教修会的会长，像我师父现在的一些很多的高僧大德都是从云居山下来的，就是中国历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很多的大德都是从云居山传下来的。所以他一个人，你像虚远老和尚，他一个人接五家法门，然后这个传遍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还有国外台湾啊，你像像这个宪化上人呢，他们都是，还有那个很多的法师啊，都是。他在是曹邓真，他是续是曹邓真第三代啊，曹邓真第三代，三代第四世，第三世这个沙门。就是传承第三祖吧。然后他开悟的时候常常跟这个很多人讲法，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去，因为是后周嘛，大家知道后周就是赵匡胤啊，跟这个后周，他把后周灭了以后建了圣朝。后周这个六经叫副官寺，叫道皮法师禅，因为他是还族人嘛，是唐家唐还珠的这个真亲，7岁出家，19岁逢二太子还太真杀了建成，就是他的唐太真的唐，就是他的哥哥了，把他杀掉。三太子元基建成杀了以后，建立在略阳，监督于略阳。因为长安当时兵乱啊，皮就是道皮啊，大师无家可归，于是就背着母亲呢逃到了华山，住在山洞里面。因为他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当时这个市场上的米价都在增 增长，就像我们这个民国时代，一担米要卖很多钱啊，然后是几万块钱一担米啊，这样的。他说就没钱买这个米，是道皮法师呢，就不吃这个米菇啊，常常吃野食，或者说胎息辟谷，就是说常常修七天不吃饭，七天不吃饭的那种辟谷的方法啊。人出家人这样的做，但是要像我们出家人修道的人可以这样做。以后要是荒鸡年了，我们迷失性可以正好辟谷。他说这个所有砌来的米呢，就给他母亲吃啊，供养自己的母亲。母亲问他，你吃够了没有啊？他非常担心母亲，担心母亲怀疑嘛，或者说担心嘛。他说我吃过了，吃过了。所以有一天母亲呢，就对他说啊，他说你的父亲呢在喝伤，至于啊战死在沙场，然后尸骨暴露在荒野上，就是说风霜雨露，因为过去古代强调日头为安，所以他的父亲在战争年的尸体就在外面漂流。他说他的妈妈呢就很担心，就希望呢儿子啊，你把那个骨头捡回来埋到土底下去。后来他儿子呢就听他妈妈的话，就到了鹤山。鹤山呢收集了所有，他就不知道他父亲，因为好多的尸骨在一起嘛，他没办法去辨别出来。他这时呢，他就把那个很多的骨头堆在一起，堆在一起呢，就做了念经啊，就日夜念经，就发愿了。然后听说古人精诚所感，可以呢地些认孤，就是人如果假设是死的，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父母，只要把自己的那个血呀、手上的血割破，然后滴到骨头上面，如果那个骨头呢可以吸收那个血，就证明他是父母。如果那个血呢流下去了，他就不是。过去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所以呢他可以参与啊，是古代的一种方法啊。但是但愿这个他就念经呢，念经的时候希望呢这个骨头转动，如果要是我念经骨头动，他就说我的父亲，希望有这种感应。他说几天以后啊，果然有这个枯骨啊从骨头里面跳出来，或者说晃动啊很久。所以这个道皮法师就非常的感动嘛，就把这个骨头一个个的撵出来。这个公案我们在过去也看过，你像我们这个叫什么法师啊？不是法师，我们这个皇帝啊，一个皇帝在我们汾阳那边，朱元璋，他也是为了找自己父母的骨头，他就把很多骨头放在一块，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说，这个是骨头是凳是怎么样子的，他说这后来就插那个清明了，插清明的时候不是插那个花嘛，他说这是也是这种方法，受到一些感应的啊。所以这个道皮法师呢就很悲哀，抱着这个骨头回来以后见到他的母亲，然后呢这天晚上他的母亲真的梦到他的父亲呢回来了。所以呢这个隔天早上到道皮法师呢就带着灵骨回来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孝可以感动鬼神呢才能于此。至于我们对父母念经的时候可以感应这个父母能得到超度啊解脱啊，都应该是真实的。后来这个皇帝召这个道皮法师到朝廷里面讲经啊，所以当地的很多的官员呢对这个道皮法师都很尊重，还有那个很多的百姓呢都来皈依他。他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念经或者是诚心都可以感动天地神灵，能救度自己，满足你的愿望，找到你的父母。比如说有人 你像地藏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故事，这个地藏菩萨因地是孝语是吧，想见母亲，然后把自己的东西供养给父母，然后感应供养佛，然后供养佛求呢，佛呢堕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造的恶业很重嘛。后来这个他当天晚上就做了梦，梦见到了地狱，然后问那个无度龟王，是吧，无度龟王来查他的母亲，结果他的母亲在三天前就掉到极尽到了天上去了，恰恰在三天前他正在供养这个佛，供养佛，所以在供养的那一刹那时间，他的父母就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都是佛经里面佛陀所感应的，这个是中国的走势的一些感应，还有世间很多这些感应这个是感应出来，不像地蝎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说把蝎放在这个那骨头上面和印记，可能有科学的道理，也可能没有科学的道理，但是我们把这个蝎放在骨头上是不是能印进去呢，它必须要有感应，有感应的话可能进去，不感应可能就不会进去，是吧，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虔诚心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虔诚的心都可以让父母得到解脱，所以那个莲池大师赞了，他说自己不吃饭让母亲能得以吃饱，是吧，念经的时候感动这个天神告诉他的父亲的哥姑这样的孝道，值得我们后世人呢来学习效仿他说也可以看出了出家人对父母的孝道是真实的孝因为只有念佛念经和自己的修行才能够感应到自己的父母能得到解脱，世间的一些孝虽然不是圆满的孝，但是还是有用的，那对父母孝道的这个心的话它是有很大功德的父母孩子对父母的孝和父母对孩子的仁爱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过去不是一个人讲，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孝道，他的那个善心可以达到空性和升到天坛，就是说他孩子孝到一定的时候，那孩子可以跟他心达到一体，那么这一体的信念虽然他造了很多的恶业，或者说为孩子杀生，为孩子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呢他不在做坏事的情况下，对父母对孩子孝的这个过程之中也可以解脱，比如说我杀了很多人，但是呢瞬间呢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但是呢我要去救他，那一瞬间的善法舍出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打了空性，我这种空性不是真实的空性这是这个一些禅定的这个福报出来，所以得了三三天，这是佛陀所授记的，他吃了三三天，那他为什么造了那么多恶业，会不会堕落呢？那是将来以后再说。假设来说，你对儿子比较爱，但是呢，你正在杀生做坏事，来给儿子吃，在做坏事，这样的一块石头把你打死了，那就不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一念是在做坏事，就是说，但是呢，你做了很多的坏事，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最后的意念是好事，也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念佛能解脱，就是说你做了一辈子坏事，到年面君时念念四圣南无阿弥陀佛，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做了一辈子坏事，你到年面君时，或者在生活中要寻习菩提心或者做善事或者到最后一口气那个善事，那个善念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那我到里面军时保持一念就可以了，平时多做坏事不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是侥幸，这一念是侥幸，你是不是能够达到你里面军时的一念呢？这是一个巧遇的事情，就是说要有机缘成熟要没有机缘成熟没办法，就是比你来讲做了一辈子坏事，你到快死的时候，你儿子在那个地方就掉到水里面去，然后你去救他，结果你淹死了，那是可以解脱，你可以到天上去，但到天上去你没有闻到佛法，照样你以前做的坏事还是要报不是不报了，是吧？那我说我临命军时念佛就好办法了，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但是临命军时有善知识来劝你念佛， 哎，你能念佛也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在信心没有决定之前，他说你念佛，你一定要保证临命军死的一种镇定啊。如果你现在老是做坏事，临命军死那等于对不学佛的人讲的，知道吗？但对我们学佛人，现在叫寻习的一念，或者说你现在寻习菩提心，不断寻习菩提心，临命军死的一念已经无关紧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对阿弥陀的愿力和你自己的愿力是大过于业力的。一般人没有愿力，那说临命军死靠业力解脱，知道吗？而你在平时寻习愿力，那说是愿力解脱。所以到临命军死要不要一心不乱，那是看你的愿力强还是业力强。如果你是愿力强，临命军死不要一心不乱，你可以在这样解脱。如果你平时根本没有愿力，那临命军死的意念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世间的一些婆婆、那些公公，他根本不学佛。所以很多人快死的时候，或者说我这样的串情里啊，你都不发愿，或者愿很淡薄，是吧？所以愿强很重要，是要培养你的强大的愿力。那说这愿力一直支撑，一直支撑到临命军时，没有一心不乱，没有关系，这样解脱。这愿力一定是大过业力，所以平时啊，在获受之前要培养愿力。那说我们的愿力要坚强，要排除外面的这个业力障碍你的愿力，就是愿力不能强大，结果某一个业力你就不发愿了，放弃了愿力，那也是麻烦事。因为人在亲手的时候放弃愿力，那是真实的。你比方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哎，明年跟你人家跟你讲不要发菩提心，你还是成家去吧，回家去种田去吧，因为你丢掉了。如果你大脑非常清晰的时候丢掉了，就丢掉了。如果你糊涂的时候可能会丢掉，但是呢，你清醒的时候丢掉那就丢掉了。如果你糊涂的时候就得了神经病啦，但是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死的那一刹那，你清醒的时候你的愿力会出来的，你会照样的坚持你的愿力。但是到临命终时，你并不在愿力，因为你清楚的时候就把愿力丢掉了，那你死的时候一定也会丢掉，知道吗？所以呢，人在这一生中千万不要把你的愿力给丢掉了，知道吗？愿力丢掉了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靠愿力解脱，这个愿一定要搞清楚啊！你这个愿没有的话，那你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比较危险的啊！也许偶尔侥幸能够遇到善知识人，就是说我在沙河这么多年啊，能够临命军时请我们念佛的很少，知道吗？就是我们学佛本来就很少，我们这住在一块，我们有这么多人，知道吗？如果把你们放到村庄里面去，我们一个个的分开，你看看你家里有几个人学佛，你边个有几个人学佛，你走到我们出家人走到外面去就看不到出家人，你到你村庄里，村庄有几个人学佛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你那个村庄里面少之又少。所以呢，临命军时能够有人在那边个念佛的人是非常少，知道吗？所以不要到临命军时等着人家给你念佛，那是非常到了临命军时夜子现前，你的爸爸、你的儿子、你的这个孙子，他都会不让你去念的，知道吗？非常危险的，他不会有人去。所以我们要提前，我们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一个再生，要不就法院，一共靠业力准备临命军时一心不乱，就这样的。南无阿弥陀佛。